很高兴又有一点时间跟大家交流。因为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上午呢，就是讲得很快，这个中间跳过很多道理，这个大家听出一个意思来也不容易。下午呢，我想以什么为主呢？就是你对我这个讲的呢，你感觉这个就是最需要了解的问题是什么？你直接提出来，我直接回答，这个大概效果好一些。上午看大家呢，因为大家对这个很不熟悉，所以可能考虑这个问题也不太好考虑。那我就现在什么呢？我再稍微的重复一下上午的，就是补充一下上午的东西。你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呢，你联想到的这个就是想了解的问题，这样来提，补充这么一点。你比如说，我说这个，我们看不到本质。我们看不到本质，我们只能看到现象，就是只能看到我们自己的感觉。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颜色呢是光线，你看到的光线跟这个东西本质没有关系。哎，实际上你看到的都不是光线，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下啊，我们的视网膜接受了光线之后啊，它是一个平面的，而且是个倒影，我们人知道啊，这个光线它会立刻给视神经，视神经把这个东西这个影像变成什么呢？又变成一种科学家叫什么电脉冲电信号，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那就是瞎猜说电信号，实际上科学家也不知道这个视神经传给大脑皮层的究竟是个什么信号，不知道。咱们现在准确的说，它就是反正他们之间的一个密码，他把这个密码绝对不是光，你那个神经绝对传不过光去，所以呢也不是影像，这种密码到大脑之后啊，触动意识说，哎，眼睛那儿是神经来信号了，意识给你用它的语言翻译成颜色，也就是说你在面前显现的这些颜色呀，是你的意识的语言。外边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换句话说，这个越说这个就大家越不好接受了。也就是说，你这个颜色呀，是你在看的时候才有，你不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颜色的显现。这人们也很难相信，他说这个地方就有颜色我才能看见，不是那样。你用那个就是科学去分析，这个地方你把它放大，放大到原子。这个分子、粒子、夸克，那些东西是没有颜色的，因为它不是光线嘛。光线也是光子，也是粒子，这个东西都是没有颜色的。哎，那颜色从哪儿来啊？就是从我们的意识来。到你意识翻译那个电信号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颜色。张飞睡觉是睁着眼的，视网膜也接受影像，但是他看不到颜色，为什么呀？因为意识不给他翻译了。就跟我们说的那个，你在这打盹了，我在这多大的声音，你那没有，为什么呀？因为你的意识不给你翻译了，不给你翻译声音了，就没有。哎，等着一会儿你是睡足了，或者别人拍了你一下，你一醒，哎，意识又醒了，又工作了，你又就听见声音了。所以这个声音不是我这儿出去的，是你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什么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我们这五大信息来源闹了半天的，都是你的意识给你用它的语言显现出来的。这个原理跟你做梦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补充一下这个前面这个科学道理。所以现在的科学是承认这个的，现在的哲学界这个是定论，就是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是找不出任何反驳的这个理论跟证据的。这个在哲学界为什么会出现现象学？现象学我上来说了，他们就是已经研究，他们研究的程度啊，跟唯识已经这个相当相像了。他就说这一切都是现象，我想看到本质，他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分析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那是你的想法，那不可能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我们的想法就是本质，我想这儿有一块金子，这个本质就应该能引起现象，对吧？我如果把它分一分给大家，大家就应该拿它到银行就能换钱，这才叫本质。哎，那个你那个想法不是本质， 所以呢我们很可笑，就是整天在那儿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没不是看本质，是分析本质，是猜测本质，所以我们老犯错误。佛教就是什么呢？不用分析，它叫无分别智，就是直接看到那个本质。结果佛看到什么呢？这个世界的本质原来就只有识，只有意识，就是我上午说的那个景象。这他就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掌握住这个本质，就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人。这是佛教的这个就是最终达到的目标。这是补充这个。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我说佛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说你们是在梦中，你们如果醒来就能见到真实，告诉这么一个道理。举的例子是心经，心经是所有经的核心了。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咱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经叫金刚经，5000多字，心经只有260个字。佛讲了5000多字的金刚经之后，佛讲法呀，他喜欢什么呢？把道理讲完之后，他总结成一个句子，就是用中国话就总结成一个诗，哎，就是总概括出来。你记住这个诗，你背过这个诗，你一背就能把他讲的那个内容回想起来。金刚经讲完之后，佛总结了一个什么诗啊？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我告诉你一个什么呢？应该做这样的看法，就是你应该这样是正确看。什么看呢？一切有为法。什么叫有为呢？就是有为，就是作为，有变化的法。我们世界上都是有变化的法，你这一切法呀，都如梦。所以你抓住这一点就算懂得了佛教。有的人学佛教学了很多，还是没抓住这一点，实际上你就没有懂到佛教的核心。哎，实际上就是佛，你看他金刚经说5000多字，最后总结就是说一切法如梦。后边那些因为没有时间我就不解释了。幻如梦幻，幻是什么呀？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啊，像秦老师这样的人呢，遍地都是，都是。为什么呀？那个时候人们那个善根深，心清净。你看现在这个信息搞得人们是蒙头转向，是吧？那个时候没有报纸，没有电视，人们的心很清净的。你心清净啊，它就容易跟外边相应。外边有什么呀？实际只有心。就是我上面讲了，我们所有众生的心完全是重合的。你想，你那个，如果你心清净了，你可以感应到很多的事情。哎，好像说，哎，我怎么知道你想的呢？很容易，就是我们心不清净，你自己在这儿忙得不得了，你怎么能感应到他的心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有时候啊，我们会，你比如母子之间呢，就是那个姻缘特别深的人之间，有时候会感应到这个对方的一些想法。哎，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可以做到的。什么叫幻？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有一种幻化师，他呢就是在街头表演，就好像要耍五把子似的。哎，这个耍完了之后，大家一看精彩，给点钱，就是那样的。幻化师到处都是，在街头干什么呢？用一些道具幻化出一个什么来？幻化出人、马、士兵、武器、打仗，或者几个人演什么话剧一样。演完了没了，这叫幻化。就是他用一些道具，然后加上他的功力跟法术，念一些咒，念一些法术，可以幻化出一套根本不存在的景象，这个一套剧来，这叫幻化。说我们现在就如幻化，说那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我们这个谁幻化出来？你自己的心幻化出来的，你自己的心就是你的幻化师。你看梦幻泡影后边，因为没有时间我就点到这儿，就是说佛就告诉你说，你现在实际上就是你的心呐、啊，实际上只有心，你的心里头因为记忆了很多的色声香味触，什么房子什么人山河大地，记了很多这样的影像。哎，它一综合呢，就给你显现出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来。所以呢跟梦是一样的，这是第一句话，就是佛法的道理。第二句话说的是这个唯识，是第三阶段最高的佛法，就是说 小乘讲这个不要要减轻我执，大乘讲呢彻底一些，就是说这些法你也不要执着，这些法只是你心里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一场梦，实际上是没这些东西的，实际上有的只有你心中的记忆。哎，你如果心中的记忆改变了，你的梦就会改变。就像秦老师说的，为什么你这个他让你比如说念佛菩萨的名，或者是这个就是仅仅是心改变了，哎，后边的那个事情就会改变，为什么呢？世界上只有心，你心改变了，当然一切就改变了，它显现自然就改变了。哎，这个改变其实就是调动了一个顺序。你比如说你有恶报要现行了，哎，这个时候呢，你改变一些，就是不做一些这个不好的事情，你多做一些好的事情，这样呢，他就把那个不好的事情的那个因缘呢就缺了。你不做不好的事情，他需要这个因缘。哎，你明天做了这件事，后天这个事儿才成熟，你明天不做这个事儿，它就成熟不了。哎，你反而呢主动的去做好事，把你原我们原来什么事儿都做过啊，把你原来多生做的那个好的那个印象，哎，它给成熟了，结果好的梦现行了。所以这个原理很简单的。哎，这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梦幻泡影，你这样一想啊，我讲的这是这个大道理啊。说大道理有什么用啊？你如果真的仔细琢磨这个道理，你觉得他说的对的话，对你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最大的。你比如说，如果你真的相信，因为咱们时间短啊，你如果我们交流多，你真的解决了每一步，你都这个就是解决了，你确实相信这个了。你立刻你的人生就会变得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房子什么，这就是我的梦里的一个影像，没有这些东西，实际上有的只有心。我管住自己的心，就等于管住了一切，我把握住着自己的心，就把握住了一切。我不用去跟别人抢那个房子，抢那个什么职位什么，你有你前生造的这个福报，有你才会得到这个职位，你才会有这个钱，你没有，你怎么也不可能得到。为什么有的人能看出来？那个你前面造的因缘是已经造下了的。我们老百姓也经常说一句话，说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怎么也得不到。这个例子是太多了。所以呢，你就不用操那么的心。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这个发生灾难，企业要破产垮台了，你如果懂得这一番道理，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绝对你一个人弄不垮台的，影响到多少人，这是大家的共业，他都得造这个业，就是这是大家的很大的力量才会造成这样一个大的事件。所以你不要去好像没法活了的责备自己什么，不是这样的道理。如果他共业，你当然你把你的努力都做了，把你的努力都做了还没办法，你就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就如果你道理想得通话，你可以笑看这一切，你看看自己的前生都造了一些什么因缘，现在有这个显现，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得了大福报了，得了大福报了，也不要洋洋得意，好像我怎么，就是你前生造下的，你才有，不造下没有。所以也不要有的人一得了什么大奖就疯了狂了什么，这就是不懂道理，就以为呵我一下好像，这都是你自己造下的，不造下绝对没有。这个当然需要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事实来证明。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大家可以交流。我给大家提一个证明，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法，那个我刚才说了，这个这一切都是梦。然后说这个梦空了之后是什么呢？就讲到最高的这个，就是佛的见的境界，说唯有实。玄奘就是学唯识的。玄奘在中国，他在世的时候啊，那时候佛经翻译的这个量还不算太大，质量也不好。他把佛经都看完之后啊，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一共100多个问题他攒了。 访遍全国高僧回答不了，找不到答案。这个时候他听说呀，印度有一本书叫《瑜伽师地论》，里头把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100卷。哎，你如果他说你如果找到这本书，你所有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这就是弥勒菩萨说的是唯识的一个本论。他就下决心，我一定要去找取这本书。玄奘取经实际上主要的目的核心，说取真经取真取什么，就是取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是取这个唯识的这个讲得透彻的这个经典。到那怎么样啊，学习之后闹明白了，这个戒日国王给他开无遮大会。什么叫无遮大会呢？就是没参加大会没有条件，你谁觉得有本事谁就来。6000多人，大部分都是不学佛的，都是这个外道。这个外道没有贬义啊，外道就好像说外国人一样，就是外道就是佛教是佛道，哎，佛道之外的他就称都是这个佛道之外的，哎，就是大部分是外道。来，玄奘就写了一个真唯识量，就是说我说一切世界上就只有识，然后呢自己提的条件，说谁如果指出一个字有问题不合理，我斩首相谢，就是我拿我的脑袋来谢谢你帮我纠正了我的这个错误。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就是因为唯识的道理把一切道理都搞清楚了，都说他了，他没有漏洞，他是真理，你推不翻的。如果你认为有错误，一定是你自己搞错了，就是这样的把握。结果呢，18天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他的任何漏洞，唯识的这个就是圆满，他的全面，他的细致，他的理逻辑推理的一步一步的严密，就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就是我们那个经常看到的那个，他那个大肚弥勒佛，那是弥勒菩萨在我们中国的一个化身，哎，那只是他的一个变化身。佛菩萨他们这个变化身就好像孙猴一样化小猴子，他可以变化任何，哎，需要什么他变化什么，哎，他有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是释迦佛的接班人，水平很高的，他讲唯识，所以这个唯识佛法。这个就是把人生宇宙的一切最根本的道理全给你说的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是第二个，就是说唯识在佛法当中的地位。第三个我说的就是这个唯识的景象。唯识的景象呢，我看还是这样吧。大家看我说了这一堆，大家有没有这个想问的问题，哎，你就感觉这个我还是不信，你想想我为什么不信，你哪儿说不通，哎，没事，咱们这个很随便啊，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就是自家人聊天一样，看看这个就是，哎，好好，
我们来了2天了吧，对这个佛学啊还是不太了解，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比方说这如果介绍一个大树啊，这个树干是什么样的，树叶是什么样的，树叶是什么样的，
你指的是它的道理还是这个就是佛教的大概组织结构还啊，都讲一下啊。
想先从那个佛的起源开始，
哦，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当然非常高兴。这个佛的起源呢，表面上看，释迦牟尼佛就是那个2500年前尼泊尔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是整个都属于印度的一个王子，一个小国家的王子，哎，这是表面上看。然后他生下来之后呢，他这个当然王子了，这个啊生下来之后，印度啊那个时候这个看相这个预测的人非常多。国王嘛，那当然那个就高手联系的更多了，就请了一个高手来看他，说这个看看这孩子怎么样。这个一看，说就哭了，说你为什么流泪啊？说我年龄太大了。说这个孩子呀，如果他要是这个就是在世间为人民服务吧，他可以当到金轮圣王，就是说可以当最大的国王。 如果他出家修行，他就可以成佛。这是就是几千年几万年遇不到的事情，但是呢，我是赶不上了。他父亲一听呢，就着急了，着急什么呢？就怕他出家，怕他出家，结果就得搞的是给他搞的周围，反正就搞得很如意、很圆满，很早就给他娶媳妇儿，是这个，反正就拴住他了，不让他出城，不让他去看这个，就是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哎，结果呢，他这个这就是善根了，就是前生啊，他修行已经修行到，已经修行到。还差一生就要成佛了，他修行到这种程度了，哎，他呢，他就感觉，对了，有一次他还是出去了，出去之后什么走四门，这个主要是不能详细讲啊，这个就是他看到了这个生老病死，就是看到了病人，说这个人怎么了？说这个人有病，老人说这个人，说这是老人，说我们都会老吗？说都会老，然后又看到死人。说我们都会死，说都会死。好，这就跟那个周周一样，他前生佛法熏习的太多了，他一看到这个问题啊，他就感觉这个问题很严重。生老病死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几十年就病了，就老了，就死了，我来干什么来了？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为什么来这儿？我的任务是什么呀？哎，这就是这个就是叫什么呢？叫这个。动脑筋的人，他要找人生的意义，他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问题。他当然认为他这个他爹给的他那个条件是什么都好，没有不好，但是他看到这个时候，他就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给他父亲提出对了，走到第四个城门的时候碰到一个出家人，他说这是干什么的呀？说出家人干什么呀？说解决生老病死问题，要超越生死。他回去就跟父亲说我要出家，他父亲说不行，说你得那个，我就你这一个儿子，你得接班。他也很坚决，他说你要是能给我解决生老病死问题，我就当国王。哎，结果他父亲也解决不了，后来他就出家，哎，在树下打坐顿悟成佛。成佛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看到了世界的真相。他看到真相之后啊，你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他因为他知道世界真相，知道一切信息，知道这个所有的，所以他就开始给这个其他的人呢，就是告诉别人，你呢是在梦中，你应该醒来。你怎么醒来呢？我告诉你醒来的方法。佛教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简单。佛教啊，现在的佛教跟那个时候差得远。那个时候的佛教啊，没有庙，没有寺，没有佛像，没有什么。就是他一个老师领着一群学生，没有房子，没有家，那个印度也很热了，随便坐在树下就说法，晚上在树下一坐一打坐。他那个时候人善根很少，他打坐就不用睡的，哎，打坐比睡的那个休息的效果要好得多，哎，就是一个老师给大家讲这个，就跟现在讲科学知识一样，讲你怎么能够跳出轮回，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这么简单。后来佛去世之后，人们想念佛，就给刻了佛像，然后佛去世之后烧了这个骨灰，有舍利，人们又修塔供养，修了塔，有的人就愿意这个维护这个塔，扫塔，就在旁边搭个小棚子，哎，慢慢就形成了寺院什么。然后现在搞的呢，到了中国又加上中国人的很多鬼神信仰什么都就附上去，搞得现在佛教成了一个神神秘秘的宗教，那些都不是佛教的东西。佛教就是一个讲真理的东西，佛就是发现了真理的人，看到真实的人就叫佛。他告诉大家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看到真实的方法，就是佛法，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啊，一会儿这个秦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很多东西啊，就是这个世间呐，这个道德败坏，是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和尚是从哪来的呀？和尚就是我们世间人出家去的。所以你世间佛法叫末法，你世间败落下来啊，这些人去出家，他必然把这些毛病带到寺里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善根不好。你如果善根好，你生在见佛的年代，你自然就能听到很好的说法，你就能解脱。我们修行的不好，我们才生在这个时代，所以很混乱。 搞的寺里头也是有很多根本实质上不是佛教的东西，是别人硬给这个就是误解啊什么给加进去的，不是佛教的东西。一会儿邢老师给大家呢就是也辨别一下。所以呢你不要认为啊只要是和尚说的就是佛教的东西。佛教的东西核心的抓到了一个核心很不容易。哎，但是呢它是有它的核心的，很简单。至于就讲这么多吧，不要讲太多，因为今天下午时间少。这个大家想一想还最想问什么。佛法其实很简单。
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想学习吧，学习佛法，但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你的心经啊，
大
悲咒之类的。
对。
那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学？
很好。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的话呢，我为什么回答问题现在回答的都很省事，因为佛呀把这个全都说了无数遍，我现在就是怎么想办法这把这个道理啊，它很挑出来很简单的一部分，用很大白的话这个告诉你就完了。第一步啊，要找一个懂佛法的人，他叫善知识，就是能够就是给你讲正确知识的人，然后呢听他的，他带领你告诉你说应该读哪一本经，他给你讲这个经很不容易看懂的，他给你讲。第一个是找善知识，第二个找到善知识之后呢，就是叫闻思修，就是大量的听这个佛究竟说了些什么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靠这个善知识给你解说。你听得多了之后，你自然会思考，思考明白了之后，你自然就知道怎么，他因为佛讲的就是告诉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就按照他办就完了。这是真正的佛法。像现在啊这个末法很多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核心给丢掉了，保留的都是一些形式的东西，告诉你怎么拜佛，怎么这个甚至鼓励你啊怎么求财保平安什么，这些东西没，实际上没有，对于你这一生来说当然好像很重要，你听我这个大道理讲，实际上你求世间这些福报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你求也是有你的就肯定是你的，没有你的也不是你的。如果这个佛菩萨看你太困难愿意帮忙呢，也是把你自己的福报给你提前一点，实际上意义并不是太大。他就是秦老师说的那个，他没有办法帮助你。如果他说就像有的那个跟你说，现在佛教里头这个不是佛教的说法太多了，说他能这个度你。佛说的度你是什么意思啊，是告诉你修行的方法，你自己修行这就算把你度了，不是说他能把你给拽过去。如果他能拽，佛菩萨那么悲心慈悲，而且那么大的神通，他还不跟你讲什么佛法呀，把大家一拽都解脱了不就完了吗，给你都弄醒不就完了吗，他没这个办法。很实在的跟你说，佛教绝对是讲的非常真实的，但是现在呢你很少听到这种就是能够摸到佛法真意的讲法了。所以找了一个善，所以第一点最困难，找善知识。可以从反正就是比较困难，看自己的因缘。我是，这就是前人的福报了，我是老三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当兵恢复高考什么全弄折腾跑了好的，当了两回兵，反正到处跑。最后考了研究生之后呢，到了这个叫中国现代国际干预研究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了哈。突然有一天有人说，在你们马路对面有一个老教授在讲唯识，我说那就去听听吧，佛法。一听韩敬清老先生，一听哦，我在见他之前已经学佛五年了，我学佛五年是什么感觉啊，我已经是老居士了，佛教的什么我都懂了，你说佛教有什么规矩，什么事情怎么办，是这个怎么念佛怎么打坐全知道，然后广济寺开这个法会 让我给那个有点文化，让我给打印了一个护法牌，然后这个给大家发了护法，别人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感觉佛教都没什么东西学的了，就是这些。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个水平。后来一见韩老呢，一听为实，才知道我没入门就学了一些表面的皮毛，真正的佛法根本不懂。我一听韩老讲，哦，才知道佛教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刚才我给你们讲的这些道理，一下就入门了，一下，这就是我为什么能碰到他，我才知道我一生颠簸四处跑，什么你差哪一步你都住不到这个地方，住到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为了见他。后来他这个双目失明之后，因为就因为我跟他住得近，他从那个藏门翻译佛经，我每天呢能够两次，两个小时，上午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到他那儿去给他读，他还能翻译。哎，这就是前生结的因缘。所以现在呢，你比如说一开始啊，大家不理解这个意思，有的人说这个道寺里头那个，我就有一次我在那个五台山那个我在那个寺里待了一下，然后那个法师说你先别走，说待一会儿啊，有一阵雨，你在这待着躲过这阵雨再走啊。我说好，我就坐在这儿。然后呢，我就看他这个进去一个人呢，他就这个说啊，这个什么这个拜拜佛吧，这个什么免灾，这个免难呐、啊，什么反正都是那个，我就很不高兴，我就说你人家来了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哈，你老这么说。结果这些哎，一会儿没有人了，这个法师啊，他知道我，他可能看也不知道是他知道我怎么想的，还是看我表情看出来的。他说呀，这些人不信佛哈，你看有的人看看就走了，有的人甚至一只脚都迈进来了，哎，又走了。他说这个很可惜。他说虽然我这样鼓励他哈，在这儿磕个头，哎，捐点钱。他说实际上意义在什么呀？就是让他跟佛结个缘。他下一生啊，佛有缘，他能碰到佛，佛就能给他说法。你不结这个缘，就是说这个实质意义在这个地方。我一听，这个法师还是很慈悲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要，你现在有机会听到了一个道理，以后呢，要尽量跟佛菩萨们啊多结结缘。你跟他结缘了呀，这个，以后你以后生啊，甚至还有包括你这个后边啊，你那些实际上我们都跟佛教结过缘，哎，那些缘呢就容易成熟，你就容易碰到真正懂佛法的人。像这个跟韩老师绝对是这个，就是你前生结了很深的缘，才会碰到他。嗯，怎么结缘啊？这个呀，咱们就用一句话，就是发生关系，怎么发生都行。你比如说，你给他捐钱，等于他欠你账了，他就得还你，这叫业力，业力就会把你们俩牵到一块儿。哎，甚至我跟你说啊，咱们说的，你跟他打一顿架，这也欠了。你打架把他打伤了，你欠他债了，你是不是要还他债啊？你下生业力，哎，对，业力牵引。说你为什么转到这个广州了？你跟广州那个人们呐，就是缘分深。哎，你跟他们就是甭管是这个善缘恶缘，你跟他结的缘。你看那个秦老师说夫妻无非两种，实际上不是，不管夫妻，孩子也是一种报恩的，一种报怨的。人们就是你报恩当然最好，报怨也没关系，就跟佛菩萨结缘。为什么呀？佛菩萨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呐有自己利益，想不开计较，佛菩萨他们已经跳出轮回了，他们不需要你任何东西，他只有一件事，就是想办法告诉你你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你得罪他这个怎么说啊，这个话很难说，讲深道理呢要说很多话，意思就是你怎么结缘都行，哎，你只要跟他有缘你就能碰到他，你碰到他他才可能跟你说话，说上话。哎，也是一种结缘。一会儿那个秦老师专门要讲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就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是就是这个实质意义在哪儿，一会儿他要讲。
还有吗？ 间的佛学那么多基督书，它到底结构是怎么样的？大部分都是说
就我上午讲的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小乘，他那个还是说这个法是真的，就讲让你去我执，就是不要太贪，就讲这么一个道理，小乘阿含经。然后大乘的两大部分，一个叫中观，一个叫唯识。中观就是讲这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这个梦，哎，就是你觉得有房子，实际上没房子，是你心里的一个影像，只有心。哎，般若经就是我说的，举的例子就是心经、金刚经，这都叫般若经。你看它名字就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哎，它这个带般若字，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唯识，唯识呢是佛菩萨境界最难学，大概就是这么三大部分。你还是那个，就是说你要反正你就尽量结缘吧，到寺里你看哪个法师比较这个说法比较哎懂得多一些，你跟他结缘，他就会告诉你这些。三大部分，说第一开始我们学哪个呢？要是一开始直接看佛经啊，真的是很难那个入门，很难看懂。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就是人呢给你那个解说一下。
老师，我问一下，就是你怎么看那个皈依这个事儿？因为很多周边很多朋友啊，包括就是来的很多老人都是皈依了的。那个这两年呢，我说我过去对佛学也好，佛教也好。一点都不懂，那个再加上几十年的寿的话，
我们一样都是红旗下长大，科学世界观的，一样。
我只要进庙门都不拜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无所求，就年轻气盛啊，
对，
那个，但是这些年呢，就开始就是说，就不拜了，
对，
那个，但这些年呢，就开始那个从学佛学，就接触到那个佛教，像北大的什么老李那个教授啊，他们课我都听过。那个就开始呢，得是有一点那个。然后去年也就在这儿呢，碰到那个戒忍大和尚哈，他也说还是应该皈依的。那个，但是我就觉得呢，我说
我的心像佛就好，
哎，
啊。那
我说我也在看这些，就像您说的什么《心经》啊，《金刚经》啊，你玩了哈，那个也在看。我就觉得呢，好像自己也还是能看懂一点点，
对对，
那个，所以就觉得呢，有还有
不同。就是说这个形式不重要，这个基本道理是对的。佛教你看我这儿讲也是这个，我跟那个秦老师讲了半天，你们要是仔细琢磨呀，我们就讲了一句话，叫一切唯心造。就是你看他给你讲方法，实际上就是让你改变自己的心，你改变自己的心了，就这个就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形式确实不重要，形式不重要呢，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皈依不皈依，我跟你说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一个是呢，你的心会改变，你经过那个皈依仪式啊，这个你的心会这个就是跟你不参加这个仪式不一样。我呀，这个就是第一次就是磕头啊，跪不下去啊，那个咱这偷偷的看有没有人啊，又想结个缘，又跪不下去，没这个习惯啊。哎呀，咱这看没人，偷偷的赶紧啊这个磕头。后来慢慢哎习惯了，就是说。你举行这个仪式这个形式啊，实际上对你的心呢，你下这个决心，实际上心还是改变了。所以这个仪式第一个呢，对你的心是有很大这个作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之外的这个一些人呢，他看你这个仪式啊，他执着。你比如说啊，你看佛经会有很多四大天王什么一些这个天人护法呀，护法神呐。他听佛讲了之后，他非常高兴，他就发愿说：“这个如果以后谁皈依佛做佛弟子啊，我一定这个就是好好护持他，我要给他怎么样？”他发那个愿，他执着呀，他发的愿是这个，到时候一看啊，你这个啊，愿意皈依佛做佛弟子，我发了愿了，我要做我的功德呀，他就要注意你，你不发愿，你不做这个仪式呢，他计较这些。是，
但是我听台湾的一个有一次碰到啊，他的一个说法呢，他也是讲这些。那个他的一个说法呢，他说《六祖坛经》里提到，就是如果你没有跟对师傅，说就直堕地狱。
这个是也是你自己的缘分了，就是说 师傅里头啊也有这个就是修的不好的，甚至我跟你说有假的。现在
您说的善知识是不是？
哎，对对对，这个那也是你结的缘分。你甭管他穿不穿和尚的衣服哈，你跟他有很深厚的缘。哎，你结果你认为他是大德，你都听了他的话，这也是你们的缘分，那是你的就是基本上就是哎就必须也不要太害怕这个就是下地狱啊什么。我们已经做错很多事了，因为原来这都是一个影像，不是真的，我们都认为是真的，在那儿做了很多错事了。再一个下地狱也是一个梦，哎，也不是真的，哎，这个只唯有心是真的，哎，所以呢，你就照着自己你认识到的真理去追求去努力就行，哎，就行，你就很快就会这个找到正确的道路，不要害怕。我说的那个刚才就是说你学了唯识的道理之后啊，第一个你如果真的想通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立刻很轻松，什么事情的发生都是很多因缘聚集成熟才能发生的事情，不是你能阻止的，你没有那么大的责任，不要这个太操心，不要太操心，真的是这样。当然世间人不懂，他就认为说啊，这个事儿就怨你什么，那是世间人的这个看法，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哎，很复杂，哎，就是你把心放下，哎，不管多大的事儿，天大的事儿，越大的事儿跟你关系越小，你想对不对？越大的事儿跟你关系越小，该吃吃，该睡睡，哎，踏踏实实的，因为什么呢？你的心造的业现在是确定的。你怕什么呀？是不是啊？该有的福报有，该有的灾你也躲不了。哎，但是说，哎，那个让秦老师给我看出来了，他给我想个办法躲了，那是这一次躲了。你如果要是不做好事儿，那个后边还要成熟的。哎，所以关键还是就是把握自己的心，这个最重要。你把握住自己心之后，就是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说我那个灾祸哪来的呀？是你原来的心造的，都是自己的命运是自己造的，以后的命运也是你自己来改善的。所以呢，你把握住了自己的心，叫戒恶从善，就这么四个字，你就睡大觉，不要担心，天塌了什么随他的便，嗯，真的是，跟你没有关系，你操这心干什么？哎，你只要就是把握住你的心，我做这个事儿问心无愧，我觉得我尽到了我的责任，行了，你就去学大教去。哎，咱们其他人，时间。
那老师，我还是想问，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想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那在现实生活中，他很多不良问题没办法控制，很多他怎么办？
那个你后你后边那个问题我没听清楚，嗯，啊，这个你刚才我的话那个你注意啊，我是说你在尽到自己的责任之后，尽到自己的努力之后，它还要发生，跟你就没有关系。你就你这个好判断，你就你现在处的位置，你能够想到的办法，你都做了就行了。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一般人呐，都是什么呀？就是说我想尽了办法，什么这个事情还要发生，他就感觉。就是这个着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而对这个事情不利。可能你啊，觉得我能做多少，我做够了哈，你把心情放下来，说不定你能，因为你清醒啊，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你光在这着急，有的人一发生什么大事，一下就懵了。你连你自己能够很简单的能够做的事情你都做不了了。我是让你去除这个恐惧感。你看那些就是比较伟大的人物都具有这个素质，就是多大的事来了之后啊，他不惊慌失措，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一个这个就是客观的标准。 我看那个谁那个回忆录，李银桥告诉毛主席说敌人现在离这16里了，毛主席就跟没听见一样，照样来在那地图上该怎么布置怎么布置。后来他说离这只有10里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客观的，他的那个感觉跟李银桥不一样，知道吗？就是说，就是毛主席那种那个心呐、啊，他的那感觉啊，他就感觉这个时候没有危险，就是说，凡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呐、啊，他的这个智慧的力量能够使他呀，就是不那么多的焦虑。我的意思就是那你那产生的那个焦虑对事情啊，只有坏的作用，没有好的作用，是这个意思。
第一个我还是想，你这个外交公司，我们人类是为这个外交公司，我这里是搞的很细，从金融的设计，从那个开国军做重要做主张，我们就把它制造出来。
对。
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懂得读的人，他能制造这个东西啊。
等一下，我想一下你这个问题的问的是什么啊？对，最后后边一句没听清。
就是说反过来说，一个人很幸福，
哎，
但是他并不能够将这个外交制造出来
啊。这个问题不涉及这个问题，就是我讲的这个道理，仅仅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不到这个本质。这个是所有这个就是你找哲学家找科学家，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就是你确实看不到它的本身。康德叫它叫物自体，哎，他说物自体不可知。笛卡尔也是，他找这个世界的就是看到的东西找不到，我思故我在，他最后就是说找到，就是说我在这思考，所以这总是我这个思考在吧。这是他找的，就是你去请教这个，就是真正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他们告诉你说，你看只能看到现象，看不到本质，这是一个真理。这跟这个能不能制造呢，这个是两回事，没有关系的事儿。这是第一个回答。第二个就是说，跟科学的区分就是科学的认识的范围非常窄，科学认识的范围是在我们能看见、能听见、能摸到的这些东西的范围内来总结它的规律，总结它的规律，就是而且它总结这个规律啊，不是真理。说为什么呢？总结规律叫归纳法。我先对比一下佛教啊，佛教是不但看到了全部的现象，而且透过这个现象直接看到了本质，就是他知道全部信息，这是他们的区别。然后我再说，科学只知道一观察一部分现象，它总结的这规律啊，不是真理。怎么叫不是真理呢？它总结规律的方法叫归纳法，归纳法归纳不出真理来。它就是说，我这样把这个药水跟这个一说，它起这个化学反应，我就说，哎，记录上它起这个反应，它不知道这个原理。等着下一回试验呢，哎，不对了，它再修改。我们科学永远是在修改。你比如牛顿定理，大家都觉得啊太好了，宇宙真理。是爱因斯坦一出来的，说牛顿说的不对，哎，他又前进一步。以后肯定还有一个人说量子力学就说爱因斯坦不对，对吧？他老是在，因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观察的永远是有限的一部分，但是宇宙是无限的。对于无限的宇宙来说，你观察到的那个有限的一部分仅仅是它的一个点、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的规律。
但是第三个就是民主这样，如果没有人类社会，
对，
要宗教佛也好，国家这条是自
己
的，
哎，对，嗯。
但刚才我们听了两天，所有佛也好，都是跟神紧密相连的。
都是跟什么紧密相连？啊，他是这样。所有的佛菩萨原来都跟我们一样，都是在梦中的，是其他的佛菩萨告诉他们说你这是梦，你要醒，他按照那个方法他才成的佛，都经过过这个阶段。现在这个就是已经成佛的这个佛，比如说这个就释迦牟尼、弥勒菩萨，他们已经成佛菩萨了啊。我们看到的这个2500年前的这个王子，我们看到的这个布袋和尚，不是他的本身，不是他的真身，是他的一个化身。 就是用神通变化出来的一个变化身。
那个释迦牟尼不是佛教的那个师
父
吗？那他之前还有佛？
哎，对对，有有有。哎，对对对，这个就是啊，你说。
不，我现在吧，佛这个东西呢，我现在管自己最难能够理解的一个东西，还有佛，好像总是上天有一个人在看着，是很多佛，
嗯，对，
是圣人啊，有些是有什么佛样的，那不是跟那个基督的耶稣上帝差不多？
对，差不多呀、啊。它有一个这样的本质区别，这个基督啊，什么这些真主啊，它是天上的神仙，它也是凡夫，就是跟我们也是只能看现象，它没有觉醒。佛的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觉醒了，它觉醒之后啊，它没有世间利益，没有世间利益可求，它唯一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觉醒的方法，只有是，就是只有贡献，没有索取。上帝真主不是的，就是天人的神仙啊，跟我们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哎，你对他不好，他会这个不高兴，哎。
那起码就真正的佛教徒，应该是相信这个佛在上面。
实际上你要用唯识讲哈，佛也是一个心，跟我们心是重叠的，就是我上午说的那个，整个宇宙是一个无限大的圆球。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宇宙这么大，佛的心也是这么大，我们所有跟佛菩萨的心跟所有人的心都是重叠的，相互影响很大的。佛心跟我们心的区别仅仅是他的心是清净的，没有那些不好的想法，我们呢是贪嗔痴，就是这个不好的想法，净给自己找倒霉，就这么个区别。
越清净越好的佛心是一个虚拟的身
份。不是，不，这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我们的心是唯一的真实存在，我们的心都是真
实
啊，佛也是，跟我们是重叠的，跟我们一样，就是我说的那个，他的心也跟宇宙一样大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佛经上有一个例子叫一室千灯，就是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每个灯的光都照满全屋，我们的这个心呐、啊，就好像这个灯光一样，佛的心也是这么大，也是照满全屋，我们都是重叠的。我们跟佛的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现在是梦，所以我们就追求这个梦里的东西，佛知道这个梦已经醒了，他不追求这些东西，他只讲真实的事情，他的心清净了，他没有烦恼，就是这两颗心只有这样的心。
现在已经有他，也有那么多老百姓啊，信众啊。但是你看佛的著作吧，来来去去，也就那么一些，没有再
增加。对对对
对。
对对对。他道理已经讲了，他那个佛经已经是多次重复了。啊，这样说，因为他佛经就是别人问他问题，他回答，问的很多问题都是互相有重合，重复多少遍了，就是我们怎么从，你很难从一个经里头把它全部道理看懂，就是说我们怎么从里头呢，把他那个主要道理总结出来，哎，善知识就起这个作用。好好好，咱们休息。休息一下，下班。
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之前呢，我们有接触过，就关于我有看过关于这个佛教，为人处世真言里面呢，比较受到大家奉行的，就是说，为师在人，成师在天。那么，这种提法呢，我感觉跟现在我们就是现在管理这一块呢，是不是有点矛盾？那就是说，我们这两天的课里面呢，老师也都多次提到，就说什么都是定的呢？好像说那跟我们现在管理这里面说，你就要去努力，这个会不会有矛盾呢？就说既然都定了，那我还去努力 范什么呢？就说我是做的怎么样跟怎么样的啊，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打得好，佛法啊，这个因为它道理深，很容易被误解，不是一切都定了。你如果仔细讲我这个讲的那个道理，谋事在人这没问题，成事在天这是人们的一个误解。因为什么呢？他感觉有一个他不能控制的命运，就是我怎么做这个努力，就他最后不成，他感觉好像有天。实际上，你根据我讲道理，那个天实际上那个命运是什么呢？是你的心前生造下的因缘。哎。这也就理解对了，就是说你现在谋是对的，它起作用，但是大部分起作用的是你前生积累下的那个基础，这个力量要比你现在谋的力量一般来说要大，所以你就会感觉成事在天，实际上不是在外边，还是在你的心，它只不过是你过去的心造的那个命运。所以呢，这样看来呢，佛教给你讲的道理啊，是最积极的，就是说你所有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的，你现在怎么做又在改变，就是修正你以前造的命运，所以是很积极的，一切都在你自己掌握之中。人们那个，如果你说前边命运不是我造的，就属于你不认账了，是吧？这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哎，对，因为你已经就是你已经把这些都造成了，在你心里头已经形成习惯了。这个你造业造的多了呢，就叫习气，就是有时候这个习气的力量非常大，但是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你下决心，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要有非常佛教的人生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他认为一切在自己掌握之中，你只要下决心。你的决心下得大，可以对你的命运有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心力的大小非常重要，所以他是非常积极的。
我想补充问一下的话，好在国家企业不在于就是说我前身所受的道了，对不对啊？那个是无关的啊，整个资产啊，整个都是我有的，那么就怎么又能在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呢是这样，虽然这个不是你的财产，但是你现在对他的这个支配就相当于是你的财产的有一部分吧，就是其相当于那个哈，这是你的福报。就是说如果你前生没有这样的福报的话，你根本就是没有这个权利。就是相当于这里头呢，不是你全部，你如果是你自己的，你说了算，现在不是你全部说了算，但是你在里头你说了会算，有那个成分，这个成分就是你的福报。
也就是说呢，我的前身的收入的道，才我今天在这个位置，在坐这个位置上的活，
绝对是这样。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福报是绝对没有那个，哎，它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上不同样而已，它的实质是一样的。
我现在已经做好了，那我下一辈子的话，
可能你上辈子积累，突然你又这个碰到一个什么不恶缘，把你引走了，给中断了。哎，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你就要相信一个，就是说，佛教有一个根本道理叫自作自受，就是说。报到你身上的一定是你自己造的原因，别人做的事绝对报不到你身上，这是一个基本原理。
自作自受还蛮好理解，问题是上一辈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这一辈要受
啊，这个那个字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你那个心，就是你那个记忆。你虽然说我这一生这个在人道这亮起来了，你所有存的记忆它决定了你下一生哪一块亮起来。比如说你这一生对企业做出很大贡献，帮助很多职工这个改善了生活，你这等于大布施了，你下一生存的钱多了，升为天人亮起来，但是还是你这个心，这个心里所有的内容都是你自己起心动念的记忆。哎，这个是连贯的。
这么理解，我觉得您在说那个佛心跟我们是重叠的，还有个心，那其实就比如说这个心呢，就我这个 钱费钱很多很多，轮子没有很多，
嗯，对，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对，
这一个心它老在变化，哎，因为你
这个心里面的所有信息都有判断，上一代你现在。
哎，对对对，哎，这是一个综合的，对对对对，有进，注意啊，啊，不不，这个呀是有进的，注意啊，只有一个办法能够结束它，就是你修行佛法从这个梦里醒来就没有这个梦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六道，什么都就没有。
醒之
前
都，
哎，你就是。
那
有这个心，但是没这个梦了，你就见到真实了。哎，
一切都没有了。
那个有一个是法师，他有写了一个悟道歌，其中有两句是：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就是说你在梦里的时候啊，你觉得哎，这个人呐、啊，这个动物啊都有。啊，明明有，可是你觉醒之后呢，空空无大千，就没这个梦。
那比如说，我想知道我到底前面有多少倍？
我可以告诉你，你数不清，因为这个是受到我们人的思维能力的限制的。我们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人呐、啊，他想象不出时间的那个开头来。你只要认为说这个地方是时间的开头吧，它一定还有前面，就这是受到我们思维能力的限制。说那我的真相是什么呀？真相就是你醒了你就知道真相了。所以啊，所以我再告诉你一个，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很多问题啊，实际上是你这个就是不可能搞清楚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思维能力就是你在梦里头，这么说吧，你在梦里头就是有很多东西搞不清的，你必须清醒了你才能搞清楚。
但是在世界上的记忆没人醒过来，比如说这几位应该是醒了没有？
没有没有，
没醒的，没说
对，都在梦里。
有人想长老醒了没有？
没有，莫凡没有。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佛受记的，就是佛说这几个人是醒了的人啊，佛自己是醒了的，哎。因为你就是那个张博士可能举过例子，人们你说你什么都知道，我就问你，问你那个一群放牛的，就问他说怎么养牛，佛立刻说怎么挑好的牛种，怎么这个就是怀胎，怎么照顾，怎么生，怎么养，怎么的，就是你问什么就知道什么，这证明他是这个看到真实了。佛一个，尼勒一个是他的接班人，还一个叫吴卓。刚才那个法师打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时候，是弥勒说的，吴卓记的，还一个叫龙树，这四个菩萨是佛在经里头佛告诉我们说，他这四个人是醒的，这是我们世界上佛亲口告诉我们确切的。以我的看法，你也别去相信那个，就是有的人说这个是佛，那个是活佛，这个是菩萨，不要相信那一套。
我们现在都是在做梦。
对。
那么我们晚上发梦，那是梦中梦。
哎，梦中梦。对。最近有一个电影叫《盗梦空间》。哎，它可以进到第四层梦。很有道理。哎，第四层。他不懂佛法那个人，他从小就做梦，他经常在梦里很清醒，他说我这是梦。然后他还能进梦，我也，咱们大概大家也有那个，也有这个经验。我曾经有几次啊，咱们我觉得好像不大对头，我觉得这是不是梦啊？哎，醒醒了，哎，很高兴啊，原来是做梦醒了，醒了待了一会儿呢，又醒一回，哎，对，梦，哎，再醒了两回，对对对，很复杂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身上这个佛是讲究这个善心啊，做好事做善心。那咱一知道这个大灾难要建立在人类这里，那为什么没有说来帮助他就
啊？对，这个问题刚才在外边的时候有人问到，我也重复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这么大灾难，佛菩萨又这个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让我们躲了呀？佛菩萨我刚才说了，他们已经跳出轮回，没有这个梦了，已经醒了，他们没有任何烦恼，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所求，他们现在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告诉我们，你们在梦中，我告诉你醒的方法，你也醒来，跟他一样没有烦恼，他只有这一件事情，他对这件事情有利的他一定会去做，对这件事不利的，就是不但不利于叫醒你，反而使你更那个更迷惑，更那个贪恋那个梦的事情不会做。比如说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预测灾难这个，他可以告诉大家，也可以躲过，但是这个业力还在，这个记忆啊种子还在。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戒恶从善的道理，他还会现行的，人们继续那样做。而且这样的大灾难，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前面造的这个业，这个力量非常大的，并不是说有几个人改变了就可以改变的，就是说他还要现行的，这是第一个，意义不大。第二个说，那我现在比如说有癌症了，他给我治好没问题啊，我现在穷，他让我吃上饭没问题。如果佛菩萨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呢就会迷恋于这个梦，认为梦里头很舒服，他就不会想我是不是要求醒的，对这个觉醒是不利的。所以他等于是害了你，就是让你有，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没有办法碰到困难了，有可能逼着你深入思考，你去找真理，你去找解脱的办法，你去找到佛法，找到你解脱了。这是最唯佛菩萨的观点，这是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是唯一有意义的。你在这个梦里头，今天好一点，明天坏一点，什么哎，意义不大。而且他说而话，佛菩萨告诉你，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你生烦恼吃苦。你到什么位置有什么位置的烦恼？你我们地球上谁最威风啊？奥巴马，美国世界上最强大，是全世界都反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管，多威风啊！奥巴马的烦恼，你们谁都赶不上，焦头烂额，多少人骂他。就是说大有大的难处，没有没烦恼的，哎，所以说在这个里头梦中啊，你怎么折腾这个意义不大，佛菩萨很清楚，所以他就是能够，他的唯一任务就是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有可能他还帮助你再吃提前吃点苦，让你觉得这个时间太这个苦了，我得想办法，这个想点办法改变这个状况，哎。说不定你能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佛教的话，刚才徐老师讲的话，一个人的今世的果是之前生生世世的因。
是。
在中国儒家里讲孝，徐老师应该说孝道。也衍生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代代祖先的话，或者前辈这种因，对于我们造福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还有包括将来的这种状态，就是个人和家跟个人和这样
一些。这个业呢，分这个就是你自己造的业跟共业。什么叫共业呢？就是跟别人一块儿做的事儿。这个家族为什么显得就是好像很有关系？哎，我祖宗做得好，这个护荫了这个很多的后代。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们有很深的因缘，多是在一块儿互为父母互为子女哈，他们共同做了很多事，这叫共业，他们所以有这个共报，就是哎，好像都很有文化，哎，都是做官啊什么，实际上里头还是各造各的，哎，他里头会出特殊情况，就跟邢老师说那个，你如果跟这些人造了很多共业，但是你有一个跟他们造的不一样的业，发生了事故，你跟别人的那个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在世界上有时候就很奇怪，就是这个业力决定的，哎，它有共业，就是表现的好像是我们关系好像是你跟影响我啊，实际上是你们在一块造的共业使你们都这样， 实际上最后落脚还是自造自得，只是你造的工业多，所以就显得你像那个孔子这个家族是这个发展的很大，流传最这个延续的好。他就是什么呢？他们世世代代啊，因为你他结缘深呐，结缘深之后再投胎，很可能又是这些人，哎，所以呢，他就老在一块儿造工业，而且他要求很正，所以他就会延续很好。就是说，根本上决定你自己的命运的，还是你自己造。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要结缘呢，要跟善知识、好人、佛菩萨做结缘，要远离这个不好的因缘。哎，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命运就会好转。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啊，和禅宗啊，和之前的话，因为有很多宗派的那个佛教来讲的话，包括印度也好，禅宗也好，那这些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从哪方面入门呢？
一方面是因缘，有可能你那个就是你自然就会碰到一些那个和尚啊什么，一方面因缘，主要还是因缘决定。因为你即使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了一个自己想选择的顺序哈，你还是要有因缘才能够实际碰到，所以主要是因缘决定的。然后你说我有选择的余地的时候，我现在知道这个几宗，哎，这个时候呢，那就是看你当时你的认识。你反正我们总的原则就是，想越接近佛法原意的，越这个就是究竟的这种方向努力就是了。你比如说，我一下找不到这个最好的缘，可能就是没这个缘。我现在有一个这个就是一般的缘，我也先抓住，可能是这就是一个桥，就先这样过渡过去。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像那个就今世的这些亲人，什么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在前世或者前前世，是不是一定都是有关系？
不但一定是有关系的，而且一定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佛法啊，这个人们误解非常多。我看网上流传一句话，说佛说那个什么。前生500次回眸才能换得今生一次擦肩而过，什么这根本不是我的话，这都是这个对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他这个意思也有一点对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一生碰到一块儿，这都是前生要结很多的缘才会有这个，更何况你这一生是亲人，那都是难解难分不开的姻缘，很深的姻缘。这个佛经常那个就是弟子们也经常问佛一些，就是他看到一些现象之后感觉很奇怪，不知道原因，他就会去问佛，说怎么会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呢？佛就会跟他们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前生呢，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他们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人们一听，哦，原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果报啊。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是佛挑了一个代表性的最主要的一个情节说了一下，他这一生这个事情的发生是所有因缘综合性作用的结果，非常复杂。佛有时候就会告诉他们说，我要是把这个每一个细节是怎么发生的原因都告诉你，我说一节也说不完，很复杂的。所以呢，我们就记住一些总的原则，就是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说平常我们老听这个话，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觉得啊，这是劝人行善的，这个不一定是实际那么回事。实际上就是佛就是告诉你说，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佛教徒呢，他如果学的真好，学的真信因果之后，你让他作恶他也不作恶，那他作恶就等于派出去嘛。你做好事就是这个改善自己嘛。所以佛教啊是一个这个就是是一个叫什么呢？讲真理讲道理的。我跟你们说一个客观的情况，你比较一下。基督教经典就是一个圣经，而且它不是讲理论，不是讲道理的，是讲历史故事的，就是说是吧。伊斯兰教古兰经一本也是讲故事的。 它没有多少这个理论来讲，
这叫宗教，
就是靠信。你看上帝，那个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你信上帝就能得救，不信上帝就是异教徒，就是魔鬼，就要下地狱。他就是以信为主。佛教呢叫这叫迷信，就是不知道道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信。他这个信是靠因缘，就是前生我就信啊，这生跟这些结缘来的还信。哎，迷信这个词是佛教传出来的。佛教讲什么的智信，就是你要用自己的智慧明白是怎么回事才信。所以佛教呢，你看佛教的经典几屋子装不下，这跟那个宗教根本就是两回事，是不是？他为什么呢？他反对迷信，讲究智慧，要讲道理，把道理讲清楚，所以他讲了那么多的话。